这里是罗比西党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今天为全体西党人民和广大华人节朋友问好。今天是当历2134年7月26号，公元2007年9月7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随后请听西党人论西党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挥舞胡锦涛提起西党问题；丹麦提炼在北京奥运前向运动员介绍中国人权；维权人士称北京奥运会如同柏林奥运会遭失真指责；苏格兰大学决定就西藏历史展开深入研究；专家警告西藏虫草频繁滥挖，危及生态环境。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美国总统布什与昨天星期四下午在澳大利亚悉尼同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举行会谈，并且向胡锦涛提及了西藏宗教自由和苏丹维修的部分技术问题。根据英国 BBC 消息，美国总统布什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悉尼举行的双边会谈中，尽管涉及到了一些技术问题，包括西藏宗教自由、气候变化和人民币汇率等问题，美国总统布什在会谈前承认美中关系复杂，并且表示他将会在双边会谈中提及达赖喇嘛和伊朗问题、中国制作的产品安全问题、全球气候暖化和异议分子的人权问题。90分钟的会谈结束后，布什总统表示很容易同胡锦涛交谈。他还说胡锦涛在产品安全问题上的表现积极。会谈结束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也表示会谈进行的坦率友好。胡锦涛还邀请美国总统参加明年在北京举行的奥运会。邻居法新社消息，美国总统布什于今天7号敦促中国政府利用举办2008年奥运会的机会放宽政治管制。正在澳洲悉尼出席亚太经合高峰会的美国总统布什表示，明年中国将主办奥林匹克运动，这将是中国人民骄傲的时刻，届时北京将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因此我们应该敦促中国领导人把握这个时机，展示他们致力于开放与宽容的承诺。欢迎您继续收听罗密西党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丹麦提炼在北京奥运前向运动员介绍中国人权，下面请听德奇的详细报道。
在北京奥运会举办之前，丹麦奥林匹克委员会及体育联盟与国际特赦组织联合在丹麦体育联盟所在地举办2场研讨会，向丹麦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介绍中国侵犯人权的情况。根据大纪元消息，丹麦奥林匹克运动会及体育联盟与国际特赦组织进行历史性的合作，这在丹麦奥运史上还是第一次，国际特赦组织代表被允许直接向丹麦体育明星讲述他们对奥运主办国侵犯人权问题的看法。丹麦大报《政治报》日前在体育版刊登了一篇题为《体育明星被警告，警惕中国奥林匹克宣传》的文章。文章写道，6年前，当国际奥委会决定把奥运会的举办权交给北京时，以国际特赦为首的各人权组织一再对中国侵犯人权的问题上向国际奥委会提出警告，但是世界上仍有很多国家支持北京举办奥运，其中丹麦体育联盟也支持国际奥委会的决定。国际奥委会和丹麦体育联盟经常表示，让北京举办奥运会促使中国民主进步，改善当局的人权现状。但在奥运会开始的一年之前，丹麦体育联盟正在严肃对待这种警告，并接受了国际特赦的提议，向丹麦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提供主办国中国北京的内部政治和人权现状的信息。今年11月21号，丹麦体育联盟将为所有参加北京奥运的运动员举办第一次研讨会。明年6月份，类似的研讨会将为已经被选拔出来参加北京奥运的 运动员开办。丹麦体育联盟主席尼尔斯·尼高认为，国际特赦的信息可以让奥运参赛运动员对中国的人权状况更加了解。丹麦体育联盟和国际特赦组织之间的这个合作提议来自于国际特赦丹麦分部的国际事务协调人优吉姆·隆斯托姆。他将在体育联盟为丹麦的参赛者主办两次为时一个钟头的讲座会，届时将谈到中共滥用死刑、任意拘捕异议人士、镇压人权律师、封锁网络等侵权行为。其目的是促使丹麦运动员在中国参加奥运会比赛时有一个批判的态度，并能对官方的宣传有所认识。隆斯托姆强调，国际奥委会必须对在北京发生的并在继续的不光是人权，而且是违背奥林匹克宪章的做法表态。他同时希望丹麦运动员能够拒绝到北京参赛，即使参赛也能公开批评中国的人权。此外，瑞典与挪威体育联盟也与国际特赦组织安排了类似的信心会议。优吉姆·隆斯托夫说，在往后的一年里，国际特赦还将在北欧以外的国家与体育联盟合作宣传中国侵犯人权的状况。
请继续收听由维西达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维权人士称，北京奥运会如同柏林奥运会遭失真指责。下面请听格桑的详细报道。
云集澳洲悉尼的选手维权活动人士展开抵制北京奥运会活动，强调北京奥运会将会如同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一样遭受世人指责。根据澳洲广播电台消息，在澳洲举行亚太经合组织高峰会期间，400多名来自国际各人权团体的代表和支持者聚集在悉尼海德公园，展开抵制北京奥运会的抗议活动，要求参加亚太经合组织第15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各国首脑提及中国的恶劣人权。澳大利亚人权委员会前任委员欧道斯基表示，在中国没有言论自由，大量人遭捕监禁，尽管数百万人处于被迫害之中，但是亚太经合高峰会也似乎成了各国展开经济实力的场所。欧道斯基强调，明年的北京奥运会将会如同1936年德国独裁者希特勒时期的柏林奥运会一样遭受世人指责。示威者还要求澳大利亚总理霍华德和美国总统布什在本次峰会期间向胡锦涛提及有关人权迫害和活体摘取器官的问题。
欢迎您在每天下午6点到5月12点，在16米频道17.56零千赫左右收听挪威西藏之声的节目。苏格兰省安德鲁斯大学日前决定，将就有关西藏过去600年间的历史进行一次深入广泛的研究，这是该大学研究历史问题10年规划的一部分。这一计划还得到了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支持，并承诺为这个项目提供资助。根据先驱报报道，在苏格兰省安德鲁斯大学马里奥·阿圭拉尔教授的带领下，圣安德鲁斯大学神学院将就有关从公元1391年，也就是第一世达赖喇嘛根登主巴开始到今天的西藏政教事务展开深入研究。马里奥·阿圭拉尔教授还计划在2009年到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收集有关西藏历史资料，并且就公元1543年法国基督教徒在西藏传法时达赖喇嘛所发表的有关演讲内容展开收集和研究工作。马里奥·阿圭拉尔教授向当地媒体表示，展开这项研究工作的主要目的是将为世界各国的历史家和政治家、宗教学者以及有关专家提供更多更全面的西藏历史资料与文献。苏格兰省安德鲁斯大学教授马里奥·阿圭拉尔强调，从1931年到1950年之间，西藏曾经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1935年，按照藏传佛教传统仪轨，寻找到第13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他说，现在出现的问题是，西藏人民在中共的统治下，将如何政教结合的传统延续下去？因此，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的这项研究调查，将会向世人回答这个问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罗威西党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专家警告，西藏冬虫夏草频繁滥挖，危及生态环境。下面请听德吉的详细报道。
中国科学院近日在一项实地考察中显示，冬虫夏草分布区逐年缩小，产量急剧下降。专家几乎过度开发西藏虫草，不仅会加剧生态恶化，虫草资源也将濒危灭绝。根据大纪元消息，今年六月到七月，中国科学院考察队对各藏区的冬虫夏草主要产区进行了考察，走访了45个县市。考察发现，西藏卫藏和德曼两地虫草分布密集区目前产量仅为25年前的10%，虫草产量仅为25年前的2%到3.5%，而且还有下降的趋势。原分布密集区的40%地块已经多年没有发现虫草生长。专家说，这次在调查的18个主要县中，由于虫草价格暴涨，每个县上山采虫草的人员累计约50万人次，采挖者见到就采，哪怕是虫体腐烂也不放过。专家指出，由于正宗的冬虫夏草仅分布藏区，产量极其有限，人们不顾生态平衡乱采滥挖，产区的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专家的预言在现实中已经开始呈现，西藏高原的生态环境日趋恶化，表现为草场退化、土地荒漠化、水品流失严重、虫草鼠害猖獗、源头水量减少、生物多样性急剧下降等。专家强调，如果不及时制止严重破坏环境的行为，将危及整个西藏的生态环境延续。
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人论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我德吉播送的拉萨自由撰稿人博扎瓦的评论文，今天藏人解决西藏问题的建议。
为了贯彻国家关于保护民族地区文化的相关政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总纲第3条之国家根据各少数民族的特点和需要，帮助各少数民族地区加速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的规定，应该对西藏非本土娱乐文化的大肆蔓延采取一些必要的限制措施。第三，允许达赖喇嘛及其他海外藏人以私人身份来藏探亲，并提供便利通道。达赖喇嘛是打开西藏问题的钥匙，这一说法由来已久，本人无意再借诸多国内外西藏问题学者及相关人士的文章连篇累牍地重复这一点。相信一向倡导以事实求是为判断是非标准的中国共产党也曾认识到了这一点。已故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先生曾提出的“只要不谈独立，什么都可以谈”的具有开门见山的言论中，也可以为以上一说加以佐证。暂且不论双方多年来或者你来我往或者恩恩怨怨的大小琐事，西藏问题本身作为一个问题的存在性是不容置疑的，也是无法用大事化小、小事化渺的方法加以否定。为此，为体现中国政府在对待此问题上有利于自身国际形象的开明性和主动性，安抚藏内信教僧众单一的宗教需求，结束10万海外藏族同胞长达40余年的流亡生涯，彻底根除西藏分裂因素，全面根本性的维护统一，而应主动允许达赖喇嘛及其他海外藏人以私人身份来藏探亲，并提供便利通道。为消除双方顾虑，双方可以协商采取简化入关手续，事先约定和安排采访团成员结构以及行程计划，对行程加以一定限度保密等措施，以这样的合作来代替多年来的仇恨和敌对情绪，相信对中国政府而言是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统战成果。
以上听到的是由对其播送的拉萨自由撰稿人博扎瓦的评论文，今天藏人解决西藏问题的建议，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国文家主持的， 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